德连续，蒙恩惠，做随时帮助。
同敬拜，同祷告，贴近主心怀。
让我们来到施恩座前，
欢迎来到施恩座前，弟兄姐妹晚安，我是林成，谢谢主，让我们继续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聚集，同心的祷告。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一开始的片头音乐，提醒我们，我们来到施恩座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是随时可以得到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刻，不论我们所处的光景如何，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主要定义帮助我们，因为他实在是我们的恩主。施恩座前呢，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呢，我们会在短波31公尺9275千赫良友爱广播频道为你播出的。那当然同行频道呢也会同步的播出。那逢星期二星期四呢，我们有热线直播开通的时段，那鼓励弟兄姐妹呢抓紧机会，逢星期二星期四在收听施恩座前的时候，若是有什么特别需要带导的，你都可以透过热线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来到星期五，这个星期呢我们247守望城墙的祷告重点呢，我们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周呢，我们特别提到个人方面操练禁食祷告，为教会事工方面呢，求神兴起更多祷告的勇士，在神的家中可以一起守望征战。那么家庭祭坛呢，我们也鼓励大家继续为家庭家人之间彼此的守望。那么家庭祭坛不只是一个祷告的祭坛，更是一个守望的祭坛。那么今天来到星期五呢，我们待会儿要鼓励大家，我们特别这个星期呢，我们为国家的这个警政公安的机关来祷告，特别这些都是在第一线执法的人员，我们要为整个警政公安机关他们执法的公正勿枉勿纵来祷告，求神也赐给他们公义的心，能够保守带领他们在工作上呢，特别能够让国家社会在一个平和老百姓安居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为这些在第一线警政公安机关工作的人员来祷告。我相信在当中可能有一些也是主内的家人，我们要特别为他们来守望祷告。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在宣教方面呢，我们继续纪念内地我们自己本土的宣教事工。那么我们特别想到一些偏远的乡村山区的一些宣教的工作，还有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福音工作，这些呢都需要我们持续的祷告。因为面对很多的资源缺乏，很多的困境，我想福音的工作要开展真的是不容易，特别是在这些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当中，宣教的工作真的是需要有更多的祷告，我们来托住，我们为他们来守望。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先来分享一段的经文，这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祷告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短短的几节呢，但是保罗就说出了一些祷告的重点。那如果你有圣经呢，不妨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9节到第11节，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经文。腓立比书1章9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知道真的很多人，我们在祷告的里面呢，我们会觉得祷告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近代的宣教之父威廉克里呢，常常也被人称之为宣教之父，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在背后默默为他祷告的一个妹妹，而这个妹妹是多年卧病在床，她每一天呢花了几个小时为她哥哥还有其他宣教的侍奉呢来祷告。 那么当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认清自己所在的位置。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渴望能够及时的更多认识这位真实的神，而且呢靠着他能够多结果子。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祷告。而保罗的祷告，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特别是对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一些我们太少祷告的借口。还有在形式上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短还有非常普通的祷告。那么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呢先一起来思想保罗为什么祷告呢。首先你看保罗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是保罗为了要不断的增长的爱心来向神祈求。所以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但弟兄姐妹，如果你往下读，你就可以慢慢清楚看见，原来保罗在这里所求的爱心本身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不过是什么呢？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方法。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求爱心而已，而这个爱心呢，有一个目的的，本身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爱心本身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方法。至少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是这样的。保罗告诉腓立比人说，他所祷告的是要他们的爱心增加。接下来呢，第十节说什么呢？第十节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啊，这个分别是非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把它翻译作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也有的翻译是什么呢？使你们能辨别何为最美好的事。所以保罗虽然是在为腓立比人的爱心的增长来祷告，但是这个祷告和另一个目的是紧紧结合在一起，是要他们能够辨别并且选择那美好的事，最美好的事。那如果说保罗是为了那最美好的事来祷告，那也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最美好的事是什么呢？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发现爱心的增长如何促使教会能够迈向选择这些我们最美好事物的目标的话，那可能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这个祷告显露出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呢只是甘于平庸，自鸣得意。可能我们对自己祷告的一些不祷告一些原因理由，好像觉得就是这样子了。其实呢，往往很多时候教会根深蒂固的致命伤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不错了，我们的祷告好像可以了。那保罗其实在这里要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为那最美好的事。那保罗并不期望教会忽然之间就能够达到这个最美好的一个境界，他祷告求神使信徒明白并且追求那个最美好的事物，好让他们什么呢？他们本身自己可以去经历去查验，从而真的发掘这个最美好的事物。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所祷告的这种特殊的这种卓越的事物啊，最美好的事是什么？那如果从经文上来看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腓立比人要明白称赞这个最美好的事，他们的爱心必须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才会为他们的爱心祷告，他才这样的为这样的爱心来祷告。他希望腓立比的信徒呢真的能够追求卓越的事情，明白什么是最重要，基督徒生命中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盼望这也成为我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渴望明白在你我生命当中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关心这个星期247守望城墙当中呢，我们要一起祷告的重点。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为国家社会这个星期我们继续在祷告中为基层的这些警政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来祷告，求主赐给他们公义的心，让他们执法公正，勿枉勿纵。 特别呢能够维持一个平和的社会，法治的社会，我们特别为这些执法者来祷告。那么另外我们也为内地的本土的宣教事工，我们继续在主面前来守望，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好不好？我们就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当我们在这里一起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时候，主，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我们所在的国家。因此主啊，我们要切切的按着我们的负担，也你给我们基督徒公民的责任，主，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要继续为国家社会来祷告。这个星期我们特别要为国家这些基层的警政人员、公安机关、执法人员来祷告，知道他们每一天要处理许许多多大小的纷争案件。主，我们要求你格外来保守这些基层的执法人员，让他们在执法的时候不会执法过当。主，让他们也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能够秉公执法，特别能够按着你自己公义的标准勿枉勿纵。主啊，愿你来保守这些基层的执法人员，特别是透过他们的执法，让百姓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谐平和的社会当中。我们切切的来仰望你。我们知道面对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不法的暴力事件、犯罪事件，都需要这些执法人员他们付上很多的心力时间。主，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愿你格外来保守他们，也加力量给他们。当他们在做这些执法工作的时候，主啊，求你也格外来保守他们。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继续纪念我们在内地本土的宣教工作，虽然知道有很多的困境、环境，甚至一些的限制，但是主，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你要为这些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偏远山区服事的这些同工们，你为他们开传道的门，为他们开通达的路，以至于他们在那里虽然孤单，虽然有一些的资源缺乏，但是他们一样可以来见证主你自己的福音。主，我们特别纪念到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这些云南各地的内地的这些藏族，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福音工作，也有很多宣教士，他们默默多年在那里摆上。主啊，愿你格外来保守，当他们在服侍这些少数民族同胞的时候，让他们也看见这些人也是你所爱的。主啊，这些少数民族的同胞当中，他们也需要主你自己的救恩，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我们也纪念特别一些偏乡的地区，知道各方面的资源都缺乏，特别知道有很多大量的年轻人外流的时候这些偏远的山区都是一些老人，甚至孩子，甚至一些妇女。主，我们也求你格外来保守，特别在这个地区这些地方他们的福音工作，主，我们也求你格外来坚固。谢谢主，我们继续在你面前用一颗祷告的心为这些地区福音的工作需要，我们继续的守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你的话在我心，你的爱在我心，你的话在我心，使我脚步不偏离，领我走着人生的路。你的爱在我心，必与我同行，牵我的手走下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回应你的呼召来爱你，坚持一生不偏离。主啊，我要跟随你，将我一生献给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出去，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 分享出去。
主啊，求你赐我一个平静的心，接纳我所不能改变的事物。求你赐我无限勇气，改变那有可能改变的东西。阿门。你正在收听的是诗恩作琴。
以赛亚书40:31，先知劝勉以色列的百姓要等候耶和华，在那里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换句话说，先知传达神的一个心意，就是等候神的，他们必得着新的能力。有的时候基督徒，当我们在面对忙碌的社会工作，甚至我们的侍奉，我们都会有一些筋疲力竭的感觉，甚至压力山大，压力大到可能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可以迈出下一步。无论是我们家庭的重担，无论生活的重担，甚至子女所带来的一些困扰压力，很多人也面对婚姻的问题等等，我想生活中有很多的重担难处。但是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花时间是处理一个接着一个的危机，好像事情永远没有了结的一天，不断的把时间精力投注在帮助人。那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困倦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从等候神而来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等候神，主要更新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享受他所要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而这样一个秘诀就是在等候神。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每一天无论我们多忙碌，我们还是要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我们一定花一点时间，我们在主面前安静的来祷告，哪怕只有10分钟，哪怕只有很短的时刻，甚至你可能在上班的途中你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可能就是利用一点点眼睛闭起来安静的时间，你都可以祷告等候神。弟兄姐妹，今天这样一个忙碌的时代，有一个特色，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等候，我们被自己所有的这些承诺啦、责任啦推得团团转啊，整天呢我们匆匆忙忙，好像我们很少停下来评估一下我们自己的侍奉，很少停下来来好好的检视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很少停下来来看一看究竟我们在忙些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急促的就是赶紧，哎呀，着手动工，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弟兄姐妹，我们会跑在神的面前。但是神重建我们的工作之一呢，弟兄姐妹，是要我们慢下来，让我们等候他，让我们有机会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借着灵修，来聆听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弟兄姐妹，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神也会提醒我们，让我们要学习完全依靠他的力量。诗篇的作者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提到耶和华的名。意思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懂得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慢下来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想我们，这是我们重新得力的一个开始，而更重要是我们能知道我们所做的是行在主的旨意当中。那弟兄姐妹，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等候绝对不是一个被动无所事事的，这个等候也可以翻译作仰望，它是一个主动的。等候的本身好像看起来是需要停止自己的追求，但是等候同时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全心注意在神的身上。可能我们要放弃一些填满我们生活中间的时间表啦、计划啦、活动啊、节目啊等等，也有可能我们真的要操练有一天的时间，安安静静的就是坐在主的面前。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求问神，神一定会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资源和帮助的。而这些帮助的背后，可能是我们过去凭着自己的力量想要得到的。神可能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事背后的动机很有可能是什么？是为了 满足人，满足我们自己，而这个并不是神真正要我们去做的。那耶稣在世的时候，我想他比我们任何人都忙碌，耶稣所担负的责任可能要比你我今天所担负的责任要大得多。圣经说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那需要他的人，他的侍奉我想比我们多得多啊，必须需要啊，面对医治的，面对这些需要医病赶鬼的人啊，我想多得多。那但是呢，你留意，耶稣从来没有被他的侍奉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力不从心，没有。那弟兄姐妹，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等候神。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在侍奉的中间，一方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有力量的服侍，但更重要是让我们的服侍呢能够达成天父的旨意。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盼望在祷告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我们放下手边我们自己的挣扎，我们把自己所有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他是我们的主，好像这个节目一样，我们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安静等候，把自己交托给神。我相信神会在你我的生命中间成就一些工作，他要赐给我们新的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盼望在祷告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劝勉，一起的学习，也在祷告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经历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呢，要来关心也纪念一些肢体的需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邀请大家，我们同心的来祷告。
为万人代求。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祷告中来分享一些肢体的需要，特别要谢谢诗人祷告群组呢，他们定期的会发出一些代祷的事项需要。我想无论是在祷告群里面我们彼此的代祷，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出来特别为这些肢体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一位赖姊妹的教会来祷告。那么教会呢啊，开始有一个新的事工，那不晓得这个事工是不是有好的发展，我们特别啊为这个赖姊妹教会发展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为这个教会啊的牧者来祷告，同工来祷告，真的赐下智慧。我想方法是很活的，重点是我们能够抓紧福音的核心很重要，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不会只是依靠方法而忽略了福音本身的核心价值。我们特别为赖姊妹所在的教会来感恩，有这样福音的工作，求主也祝福。另外我们也特别纪念一位啊，祖德弟兄啊，他信主八年但是还没有受洗，每一次想要参加洗礼呢会有一些拦阻，我们为他的家人来祷告，也为弟兄来祷告。那么另外也特别纪念一位方姊妹，腰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那么是属于老年退行性，而且呢也引起这个血糖血脂的功能啊，我们都求主啊来医治，特别血糖血脂都偏高，我们特别求主来医治。我们一起来为这几位肢体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纪念啊赖姊妹所在的教会，为这教会想要开展福音的工作来感谢你。虽然有不同的福音的策略方法，但是主帮助牧者，帮助教会的同工，知道怎么样有效的来运用，以至于不会过度的依靠这些方法而忽略了福音改变人的大能。主啊，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愿主也坚固教会这个福音的工作，主保守他们在 啊，推动这样任何福音事工的时候，都有主的同在，特别是有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我们切切的仰望你。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纪念啊，祖德弟兄，知道他信主多年，每一次想要受洗的时候，总会有拦阻。因此，主，我们要再一次为弟兄来祷告，愿你坚定弟兄的心智，当他面对这样参与洗礼的时候，主啊，求你挪开一切的拦阻，特别是恶者的攻击。我们求主保守，来带领弟兄，让他在洗礼的里面也经历主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这个时候也纪念方姊妹，知道她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的疼痛。主啊，特别是属于这种老年退行性，引致她的血糖、血脂甚至肝功能的指标都偏高的时候，主，我们为她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姊妹有好的休息，特别求主来医治她，让她各样的指标能够尽快的降下，而且特别减轻她的疼痛。求主的医治的大能临到姊妹的身上。谢谢主，我们再一次把姊妹也交托在主的手中，为她的家人也在你面前献上仰望。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有人在为你祷告，
施恩座前与你一同经历神的应许，
让你觉得寂寞孤单，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很快我们今天晚上诗人座前节目时间呢就要接近尾声，节目虽然会过去，但是我要再鼓励大家，我们的祷告不会停止。特别这个星期，无论我们在个人操练进食祷告，为教会的祷告事工祷告，为家庭祭坛的建立，为家人彼此守望的祷告，为国家社会的这些基层警务人员他们的执法，他们的公正，我们为他们祷告，为普世宣教祷告，我想这些的祷告是不会停止的。盼望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我们继续让这个祭坛的火能够持续的焚烧，我相信我们的祷告神垂听，神也一定动工的。好，今天诗恩座前节目时间来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